我们从从三个有机所说的进行引进，它就娱乐犹太就往加利利去，继续经过撒玛利亚，一直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两棵树，因为耶稣因手无寸法就坐在地上，那是一阵雨时呆滞。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有再渴，谁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生命。”第十五节，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的顾客，也不用来赠人洒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一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夫人说：“先生，我看中你是西先知，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不知道，我们所拜的知道。你们救恩是从头开始出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人，心里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神子的灵，所以拜他的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拜他。”我让我们把圣经内容翻在约翰福音之上。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晚上我们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相信你告诉我们一定有些心头的话要对我们说，主啊，但愿我们心里就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我们都在这里。今天晚上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你在我们里面说，说到我们的深处，说到我们不能不起来根据，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不确认，我们需要常常清醒成功，清醒成功，也用各样的环境来摇醒，来震醒，主要叫我们能够把有耳都能听见。我们说今天晚上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的爱。我想弟兄姊妹现在都知道，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有三个晚上在这里，有三天，特别要从圣经中的迦南地来看那基督那厕所的丰富。今天是第二个晚上，明天是最后一个晚上。那这三个晚上呢，我想求主让我们去看约迦南地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的基督厕所的丰富是太丰富。所以在迦南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它特别属于。我们说过，迦南地对以色列来讲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地方之地，是在这个地，是在地图上我们找到的地方。但是呢，这块地我们知道不愿意去给我们，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不光是为了以色列人，也为我们。但是为什么以色列是属地的，为什么我们是属地？所以这块地虽然以色列来讲是不属地，但对我们来讲乃是属灵的，是圣灵借着这些故事之地，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那厕所的丰富。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要来看撒玛利亚。为什么这一次我们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当然，因为它以前是罪。当然他是个救的撒玛利亚，当然他要把这个活水赐给他，但事实上的是这个还要水。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撒玛利亚在整个迦南地中神的设计和他的旨意，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定要把撒玛利亚， 他不光是要把那个要不光是要把这个活水赐给大马甸夫人，同时呢，在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把一个划时代的真理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所以现在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大的转变点，这里有一个分水岭。那么刚刚好呢，我们知道在撒玛利亚也有一个分水岭，分水岭一边是一个情形，分水岭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情形。我们知道说，在我们主说这个话的时候，旧约已经快到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主是带领新约。律法的先知到约翰那边，所以让我们知道，在天国里最小的比实际上还要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主是划时代，我们主他的工作告诉我们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旧约时代要结束要过去了，新约时代。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要来的主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就需要借助一些人事和物来把他心头的他所要说的话，他做的工作就把他给出来。那么这个时代说来说和神永远的爱发生关系，这可以说是那不退色爱的地方。我想我们慢慢的再往这个方向走，但是起头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对这个对撒母耳这一块地，我们要有一些练习。那么第四点，你知道，当我们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然后下面就有另外一个传话。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主主对他说。你呢？就对他说：“你去向你的上帝去找人来。”所以，我们主和撒玛利亚夫人谈话的时候，他先开始呢是摸他虚空的感觉，给他看见说人里面有一个真空。虽然这个井是传统的井，世界上都喝这口井，但是这口井从来没有填满。我们的撒玛利亚夫人还有五个项目都不能满足，所以我们主为什么得过这个灵魂？他知道他里面的需要，他知道他真正的需要，所以呢，他耶稣就用和他的谈话，最后终于激起他深处那个虚空的感觉。但这个才是能够显明，如果一个人是知道自己是虚空的人，他还不容易接受基督。要明白完全基督的经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个虚空的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东西能填满。但另外一方面，现在不只是唤起了他虚空的感觉，现在都要唤起他真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说：“你去向你丈夫，你到这里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夫人。起了很大的震撼，因为所以他说他是先知，因为他谁都知道他有丈夫。那么他说，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这句话也对，所以主耶稣说不错，你说没有丈夫，但是你已经有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所以他说夫人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来。然后呢，他把话锋一转，就转到另外一个话题。这就证明说圣灵已经在他人心里工作，就证明说我们主的那句话已经发生果效。我们知道一个罪人需要他深处觉得虚空，同时呢，他的良心受到震撼，我们的这个人已经快在门口了，这个人应该很快就能够救赎。但是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人宁可不肯接受良心的谴责，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逃避良心的声音？所以我们知道是撒玛利亚夫人非常聪明的，他就转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就变成一个非常高超的话题， 下面呢，他所提到的问题是宗教的问题。全世界所有的话题里面，没有一个话题比宗教的话题更高超的。所以呢，他们也可以转，他们也都不错。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一口井呢，我们说过，你如果站在雅各的井，这个事实上是事件，古时候的事件所带来的。那么，如果你站在那一口井，你就会发现有两座山。往北边的呢是以马路山，往南边的呢是基利斯山。那么这两座山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站在当中，我们的视线就刚好站在当中；或者如果你从叙加利亚，你从叙加的景，你看这两座山的话，你会发现说，当你往星星看的时候，它是绿的。当你呢往这个底巴路山看的时候呢，它是黄的，源于什么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这个所有向着北的地方，通通是绿的；所有向着南的地方，通通是黄的；向着西的地方，如果你向着地中海的话，是绿的。如果向着是死海的话，那是黄的。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如果你站在橄榄山，如果你对着因为橄榄山在耶路撒冷中间，所以如果你往西边看，地中海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一片的星星。但如果你往死海那边看的话，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以色列就是这么奇妙。就在短短的，就在小小的弹丸之地，他可以给你看，一面给你看的死，一面给你看的祝福。那一面呢，给你看祝福，另外一方面给你看的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为什么哭哭呢？我们知道这些人犯罪以后，地就受了伤害。所以很明显的，你如果在如果你站在雅各的，你会发现前面。北边有一座山是以马路山，这个山是比伊利山要高一点。然后南边就是你往这边看，那么这个就是基利金山。那么因为基利金山它是向着北的，所以是全世界。那么因为以马路山呢，你看它的时候它是向着南的，所以是北。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一户人呢就指出基利金。他说：“我们始终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那这是一个非常堂皇的一个宗教的东西，而且是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一直争执不休的问题。到今天，他们还在争说谁是正的，他们还在争说到底是耶路撒冷那座山呢？还是基于心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考古学，我们晓得原来就在基于心神上，他们有神，也有神殿。那么他们认为说他们才是正统的以色列，而他们追溯到他们来源，他们觉得他们是约瑟的子孙，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只有这个山才是合乎神迹，所以人如果要敬拜的话。不应该到呀，你都不应该到哪里？不应该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么应该呢，在这里敬拜才对。那么我想昨天晚上我稍微提了一个背景，就是说，百多年前722年的时候，以色列北国就正式亡国了，因为亚述国是那时候最大的。那么亚述国呢，就向以色列进军，然后。到了哈米尼苏人，那么当然有一个很惨烈的战争，然后从那里呢，他们就上了撒玛利亚。那么结果我们知道，那一次整个以色列国是北国十个支派完全亡了。亡的时候呢，那么亚述他所做的工作是后来把这个学，但是事实上最早这样做的是谁？最早这样做的是因为撒旦知道的很清楚。如果你把，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他们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拜的神是他们山神，也是一方神，不是宇宙性的神，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你要
可长期为他们的宗教。而如果你能够对他们有效的控制的话，我们就要等到亚述他攻打了撒玛利亚这块地以后，他就把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北边这个地方是变成是神，是亚述的神。但是你很不容易有效的控制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是独居的人，所以在他们的呼吸里面，他们一定是和他，就是他们的人一定有某一种近人的关系。所以呢，因着他们的人是山人，所以只要你把这些人从那个地方移到遥远的地方，那没有多久他们可以对付出发。那么同时呢，我们他们就把巴比伦和别的地方外邦人就送到了，送到了就撒玛利亚。那么送到撒玛利亚以后呢，那么然这样的话呢，我们晓得这个就危险了。那么因为这些人根本是十足的外邦人，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就没有来往。所以这是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根本就没有来往的原因。那不过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为不信畏我们的神，所以神就打狮子把他们中间把他们掉进去，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他们最后呢就从被掳的里面就找了祭司来。那么当然大家不要忘，这些祭司呢，事实上是被活的祭司。他们是他们事实上他们是被活的祭司，所以我们晓得说他们老早实在说来呢，他们老早有另外的一个敬拜的中心。但是如果你要立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你一定要在神的话里面，你要找个根据在哪。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学者，在他们中间有读旧约圣经的人。所以呢，当然这个祭司呢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而且到那个时候，这个整个的思想的体系已经完成了。否则的话，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可能在撒玛利亚还维持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应该是耶路撒冷，所以为了要和耶路撒冷抗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经过多少年以后，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思想体系已经完成了。那么当然，这个所谓思想的体系一定要根据神的话，当然是神的话。所以现在呢，他们可以找出许多神的话来证明，来证明为什么他们当初敬拜的东西。那么当然，这就是看得很清楚。一面呢，经过他们拜偶像的缘故，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被掳到神迹之地，被掳到这个亚述国，从那里他们分散。所以一面来讲的是神管教的神，但另外一面也是神亲自的把另外一个敬拜的地方拆掉。所以大家才会看见为什么这个过了一百年以后，南国两个支派，那当然也有半个首都，那么这些就是躲在大卫的后面，他们也曾经被掳了，也被掳，但七十年以后他们又回来了。然后到了以后七十年，他们又一次亡国，到了1948年又这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下，北国跟南国为什么北国跟南国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为什么这个南国后来又回来？那还不可以都被掳，因为他们是五十不孝一百夫，他们在拜偶像的上的确的是的确是的历史。因为他们我们知道不光是北国或者南国，他们暗中都是拜了偶像。所以呢，最后神呢就把他们送到偶像里，让你们带着痛快。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这个巴比伦，到了亚述，他们看见耳濡目染和看见东方的偶像，你们知道那个时候他是憎恶这些偶像，所以神就借助这个管教，就把这个犹太人。就是把以色列人那个拜偶像的罪罚上去了，特别是南国人。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再回到耶路撒冷，后来他们就完全被灭绝了。那么这件事常常叫我想起一个名报。小的时候，我那个小儿子很喜欢学习， 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很喜欢十岁的男人的就把这个音箱打开，没有让我们知道他就把东西给吃了。那这个对，那这个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好好的把它调查。所以呢，我们就看怎么样能够把它印象很深，就是你可以吃进去，你可以向父母要，但是你不可以自己随便的不告诉父母就偷吃进去，这是不可以。所以我们希望说能一次永远的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用折达的方法，我们知道他的你不是喜欢吃冰淇淋那么好，现在呢一个冰淇淋吃完了，你带第二个，第二个吃完了再吃第三个，第三个还不够是不是再吃第四个，那结果不吃几个以后啊，全身发冷的，所以后来呢他再也不敢吃冰淇淋。所以因为你试试看，如果你真的给他吃28个冰淇淋，那我想他一定害怕。所以我们晓得在从此以后他实在啊，就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神爱他们，神知道他们的病，神知道他们的难处，神知道他们不，神知道他们难处在什么地方。所以最后你既然拜偶像，好，我就把你送到到处都是偶像。光是在加勒底的乌尔不是2000尊的偶像，是2000种的偶像。所以加勒底乌尔就像今天的巴黎跟这个伦敦一样，是一个那个时候是一个这个大都会的一个城市，那个时候的数学是非常非常发达的。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讲，如果你要处理这些偶像的话，那你需要一部电脑，因为这里有2000种的偶像，不是2000尊的偶像。亚伯拉罕就在这个环境下长大，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希伯来人是谁？就是那些不过河的，谁第一个希伯来人呢？亚伯拉罕第一个希伯来人，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乌尔，离开了巴比，离开了到处都是偶像的地方，他终于来到了迦南。所以比起加勒底乌尔，比起巴比，迦南实在多是天堂。神要那块地赐给他，意思是说，现在在全世界都被污秽的时候，那么借助以色列这些子孙们，能够把这块地变成一人间的天堂。所以这是为什么迦南所代表的不是天上的天堂？因为如果迦南所代表的就是所谓天上的天堂的话，那么你读到约翰比约这个约翰约书亚比问题了，因为约书亚告诉我们过了约旦河。到了家，所以我们为什么普通都认为说我们在谷里睡呢？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到天上去，就到荣耀去。所以过红海呢，不是过约旦河呢，就是指说我们过死亡的水来说的。那么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许多读圣经的人就认为说迦南应该指出天上的天堂。但如果迦南是指出天上的天堂的话，现在有个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那么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为什么有征战？天堂难道还有征战？当然没有征战，征战都已经过去。所以我们如果再仔细读圣经，会发现说，圣经里每次说到迦南的时候，它是指天堂说的，但是是指人间的天堂，是指着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过一种的生活，我们在一个境界里面，在地好像在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迦南。我们今天几乎已经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我们脚还在地上。所以今天我们所过的生活乃是在地，好像在天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就亚伯拉罕，就把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就把他带到迦南去。所以感谢主。主神现在把那一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很难听。经过好多年以后，不光是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国去，从那里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同时呢，我们晓得说这个南国两个支派也被掳到亚述。当然基本的原因他们都是一样，因为他们把偶像得罪神。 所以神就认定他被落到，是被落到怀抱前。那么看见道主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一定不想等到神把他们再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南国的犹大国的这两个支派，他们的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感谢主，一切都没有错，就是的的确确神医治好了。所以就是拜偶像的罪来说，他们是一样的，他们遭遇的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为什么北国已经分开了以后，北国被分散了，北国被掳以后，哎，到现在都没有分开？那也许现在神暗中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不知道。有的可能的的确确是北国人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最清楚的是等到我们快回来以前，主能够把这两个支，就是把他这个以色列跟这个跟犹大能够接成一根棍，换句话说，最后神又把他们连在一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得出来，神在历史上所做的，就是从此以后，北国完全消失了，所有12个支派就失踪了，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当然，他们是在人群中。根据神保守他们，因为根据亚伯拉罕约，他们是不会被消灭。虽然今天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藏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的不是真的他们。但是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回来？很明显，神不喜悦的是另外一个新来的。但是就是你看见，今天人在耶路撒冷之外，内外有境外的中心，他一定能够找到他理论的证据，他一定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而且他所找到的这是圣经里面的。所以大家能够想象到，就在那个祭司委屈的时候，那当然就教导这些人敬畏神。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也的的确确敬畏神。但是呢，他一面怕神，他也怕另一面又害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样子，是他玛利亚人呢是混杂的感觉。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说他们最后终于完成了他们的思想的体系。现在他们也知道为什么在这座山上他们能够举出十足的圣经证据给你看，一点都没有错。他们以为那是没有错的，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错的，所以你看见了，撒玛利亚妇人就他知道这一点，他就跟主耶稣说：“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们主没有办法。我们主怎么说呢？他们时候相当，你们拜主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完全叫撒玛利亚妇人结合在一起，因为撒玛利亚所代表。”事实上多少年来他受了那些教训，而且传统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从哪里来？我们说过按道理来他们已经被掳了，但是因为那个先知回来了，那个被掳的人中间有先知回来了，那么这个先知一定懂得他们当初为什么能够坚持说我们应该在这里另外一个敬拜的东西。那其实呢，他们骨子里面是怕失去的，是怕所有人都到南国去，弟兄们，这是个人，这是别人。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说来是一个很严肃、很严肃的教训。为什么神的儿女今天自尊不灭？严格来说，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提示非常非常清楚。无论如何，神的儿女。一定是站在一个合一的立场上来聚会，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应该不是只是代表一个你，应该不是代表是一个经历。凡是神的儿女，凡是神所悦纳、基督所悦纳的，我们都应当悦纳。所以，让我们这个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一个立场，那个立场呢，乃是合一的立场。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不能够。我们不能够相貌相，但是神的儿女终于分开。但是你能看得见，当神的儿女分开的时候，每一个分开的团体都能够举出一些理由来，
他们怎样照顾神的话，照顾神的教训，他们在那里聚集，他们在这里往前聚集。当然只有神知道，在最后有许许多多在这个所谓真理的原因之外，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是你看见神在这个在美国，就是十个支派里面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细心的。那么结果我们知道，果然以色列人他们是连根拔起，就抛到挪亚，然后他们再也没回到他们的家。那么只有那些遗址，只有那些这个亚述人和外邦人，结果就把他移民到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取代了所谓的以色列。所以就看得很清楚，这些人就是种族来讲，他们已经不是以色列人。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些基督徒也会，因为让他们回来。我想让基督徒回来，恐怕不光让这个基督徒生命只记载一个，但事实上呢，事实上应该比这个要多的。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得见说，整个的撒玛利亚是一个大的混乱。现在你看见说，第一点来讲，他们是信神，他们是基督耶和华，他们有圣经，他们对摩西已经一点都不敬，他们绝对要照着主的话来做。那么有的人他们追到他们来源说他们是约瑟的子孙，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也就是他当初根据圣经所告诉我们，很明显，那么这是亚述从别的地方把他们移民移到撒玛利亚。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撒玛利亚实在说来是一个大大的。这个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那么连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因为是在他因为受了一些教导，所以他现在能够对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的祖宗在这山，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我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那么这句话是为什么呢？这个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就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当然他们能够找到一些圣经，那么等一等，你只要看几个地方的圣经的根据，你觉得他们好像是对的，而且好像犹太人他们反而是错了一件事情，有这里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当初设计这一块撒玛利亚地上是怎么设计，然后我们如果看神圣经里面神你再看圣经里面一些东西，那么我想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以为说他们所敬拜的应该在这个山上。到了1995年的时候，这撒玛利亚人呢只剩下572。其实我想在1978年我去过以色列，而且我特别找了一个个人的想法带我到撒玛利亚去。那一次我想感谢我和那是男人的基督徒中内高人到以色列去看过，他这个人是那个把我带到大概就把我带到基地星上去，基地星山上去，而且的的确确就看见一般人，那般人是想到说现在这里面共计有300个撒玛利亚，没有多久以后呢，他们恐怕就会没有。所以很稀奇。那么然后呢，你进到里面你看他们的，我印象现在慢慢一点点淡了，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他们在那里有他们的敬拜，那么和别人不大一样，他们穿的服装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1995年呢，总算是从300人。增加到572，那就是经过好几年了。所以5年前的记录是，全世界撒玛利亚人大概总共只有600。那有一部分住在加拉西附近，另外一部分主要大部分都住在市内，就刚才就住在叙加地方，那个就在那个基利新山和这个巴路山，因为那两座山不会来。所以这个世界呢，根本就在这里两座山的中心。所以大概徐家的井，这个那个井又在哪？井未来。所以你看见一个古老的井，两个古老的山，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把世界定位 就进入。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呢是撒玛利亚，到现在可能所谓他们自称撒玛利亚人，那么事实上呢现在变成那些信仰撒玛利亚宗教，那么他们恐怕是全世界最小的宗教，他们的人呢总共加起来是570个，你任何其他宗教恐怕都比他们要多得多。那在这个宗教里面，第一他们相信圣经，不过他们是相信摩西五经。第二他们相信他们是有这个约瑟的子孙。第三呢他们认为说他们要敬拜，所以他们的敬拜呢必须在这个山上，而且他们一定要安息，他们也过不去。凡是旧约摩西五经所说的他们都一定要遵守，他们觉得他们是正统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是他们的信仰。在诗条诫里面第十条诫呢，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犹太人把它改掉的。那么第十条诫就是说，你们进到迦南地呢，你们要在这些山上地方，你们要把律法写在那些石头上。那么在以巴路山上要宣布咒诅，那么在基利心上要宣布咒诅。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圣经里面，特别在生命记里一些话，他们认为说这个应该是十条诫里面的第十条，特别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当然他已经把这个当作十条诫一条，当然他和正统犹太人、一般的犹太人当然是不一样。在1927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地震，而且后来有很大的瘟疫。所以结果呢，恐怕这是有史以来撒玛利亚人的最惨。到1927年的时候，全世界撒玛利亚人总共有64个人。但是当撒玛利亚人和我们主谈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人呢，一共有30万，就在那个时候。那么那个地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好不好大家看看后面那个地图，看看那个地图。其实大家翻到呢，分12个支派时迦南地图，你看那个地图就很清楚了。迦南地图，这个迦南地图里面很明显的是给我们看分12个支派的。那现在啊，你注意最中央那块地方，就是紫色的，上面写马拿西。所以大概马拿西的支派的范围，他国的产业的范围，大概就是圣经中的撒玛利亚，包括旧约撒玛利亚或者新约撒玛利亚，大概我想不必很准确。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地图的话，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圣经中的马拿西，马拿西应该就是撒玛利亚。那么当你注意这个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这件事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看啊，你读到这个，大家看啊，你看这个马拿西啊，马拿西在约旦河西有版图，在约旦河东也有。那么约旦河东的大家看啊，这个会有马拿西也是紫色的吗？那么你一直往那个最北边西北角，就是马拿西西北角，你会看见那里的蛋，那个蛋原来是个城市的名字，那个蛋原来是城市的名字，那里已经离开贝雷山不远了。然后呢，大家再往南看，一直到西面，你再看西面，西面呢，你看到西面大概也是在北边一点点，有一个地方的别市吗？就是圣经怎么形容迦南？圣经形容迦南一个形容法，就是从旦到别什么？你去看啊，你去读旧约圣经，凡是圣经说到从旦到别什么，那就是圣灵用这个来代表什么？来代表整个的迦南。那么如果大家掌握这个事实的话，那你发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这个马拿西这块地啊，或者说这个撒玛利亚这块地呢，原来是整个迦南地区最中央的一块地方，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地理中心，最中间最中间的地方，这一点都没有错。你们仔细去看， 如果你从蛋一直到月十八，你看见那块地方的刚刚好是什么？刚刚好是我们可以刚刚好，我们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地理中心。我们最近刚刚从全台湾地理中心来的，就是我们从湖里来到这里。你若到湖里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碑啊，这个碑上面写，这个就是整个地理中心的碑，整个台湾最中心的地方。他们讲到纬度，也讲到完全地理中心，附近还有湖叫做鲤鱼潭，那么也是非常靠近地理中心的。那这一次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那个附近啊。在一公里以下，刚好是有40个原子弹同时爆炸，那么难怪整个的党就要放下。所以当然记得，整个的这个马拉西或者撒哈利亚这一块地呢，事实上就相当于台湾的湖里那一带一样，就是那个最地理。那这个弟兄姊妹非常非常非常，这一点我们对于撒哈利亚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一，它可以说是迦南地从但到约瑟法最中心的地方，这一点很有意思。那么第二，大家如果真的看，如果你真的看整个的迦南地势图的话，你看它的高高低低，你根据那个地势来看的话。那么整个的迦南地呢，可以用五个指头来代表。那大家看我的指头，那这边这个指头呢，就是相当于沿，是不是这边是地中海？那沿着地中海沿岸的那个平原，沿海的平原。这一点我们对于撒哈利亚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一，它可以说是迦南地从但到约瑟法最中心的地方，这一点很有意思。那么第二，大家如果真的看，如果你真的看整个的迦南地势图的话，你看它的高高低低，你根据那个地势来看的话，那么整个的迦南地呢，可以用五个指头来代表。那大家看我的指头，那这边这个指头呢，就是相当于沿，是这边是地中海，那沿着地中海沿岸的那个平原，沿海的平原。那么这里有一条路，就是沿海路，径直可以到大马士革。那么这一边呢，往南走可以到什么地方？可以到埃及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条路的飞行路，那什么呢？文代说过，飞行之人呢，他当初就是出埃及，后来是进迦南的，是和以色列很像。不过呢，虽然东西点跟终点一样，但是过程不一样。以色列人一定要经过两道，一个约旦河，一个红海，一个约旦河。但是飞行人长驱直入，他就沿着这个捷径就上来了。所以大家记得，凡是靠地中海的那一部分，那个就是沿海的平原。那沙伦的玫瑰就是在那个地方上。好了，那么再过来，这个石头呢，就是中央山脉。你可以，这个有点像我们的中央山脉，就整个中央山脉。整个中央山脉呢，是从上加利，然后到下加利，下加利呢，上加利是很高的，因为靠着飞行山嘛。然后下加利呢，就是哈伯山了，就是加利，就是拿撒勒那一带。然后呢，再下来，除了亚历山脉之外，就是撒哈利亚山。那么撒哈利亚山地再下来呢，就是以法莲山地，然后呢，就是耶路撒冷那一带，然后一直到西伯伦。所以呢，这个是一直从什么，一直从上加利利，就是中央山脉，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可以说一直到耶斯巴，这个整个的长条就是中央山脉。然后过了这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我这个是约旦河，就整个就算是约旦河。那事实上呢，我们的约旦河原来是什么？原来是这个在假如我们把这个地球啊向我们一旦面的话，那在我们这个脸上有一个很大很深很深的疤，那个疤痕一直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大概有4000英里那么长，很长很长的疤痕。那这个疤痕就代表人类堕落犯罪以后，你知道整个的地球整个的生态改变了，地受了咒诅，所以在这个地球的表面有很深的很深的疤痕。那么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呢，你会发现 就在死海那个地方就造了这个上升与生命之海。所以如果你要触摸到这个法海的最深处，那就是死海，因为死海就在海底面向四百公尺。那么让我们记得，在以色列境内的这一部分叫约旦河，约旦。那所以可以说从黑门山的谷底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到了死海，然后再往南走，一直到了死海。那么那一颗长角呢，可以说就是约旦河。那么这是这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约旦河外的山脉。约旦河外的山脉包括巴山，巴山其实就是今天可兰高地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过山猪，台湾的山猪，我们这里也看到山猪。又肥又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在这山里面的，它就是训练的结果，非常强壮。那么这个巴山呢，你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诗篇二十二篇讲的巴山的公牛围绕五万，我觉得围攻我们的主。那巴山的公牛肥又胖，源于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戈兰高地那一带根本就火山地带。所以那块蒸出来的泥土是非常肥沃，非常非常好的，所以那里可以种田的。但是这个火山又喷出很多的蒸，所以这种底下，你想牛是运动很多，然后呢，这个牛长得又肥又壮，那同时它耕耘的时候可以，它不光是要处理这个泥土，翻泥土而且翻石头，那么除非你是巴山的公牛，不能解。所以你知道约旦河外这个宝山脉呢，最北边靠近黑门山脉就是巴山，那么我们叫巴山王座，是可以证明你们最高的最高大的，你要看它床里面的这个是多高的多大，它是二。然后再下来呢，就是七列山，七列山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谁的，就是伊朗他开始的地方，七列山。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头发也都可以做西岳山，所以可见西岳山上的森林呢是非常的茂密。那么然后呢，再往南呢，那就是摩崖地的什么？摩崖地呢，然后呢，以东地一直两大，所以这个可以以东地和西尔山，所以这个是这个这条长条。那么这个长条呢就是沙漠。那么我们常常听说的米甸人，这个米甸人呢，他从东方来。那米甸人其实呢，和这个几十马力的摩尔纳慢慢合在一起，几乎分不大清楚。那他们呢，都是这个来了一个骆驼人，所以他们常年呢是在这个米甸旷野，常年呢是在阿拉伯旷野，然后呢就从他们都搬在这边，然后呢。他们就过来，所以这个是沙漠，整个沙漠。所以大概家人理解，大概做人只有五个球能够想象出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最多应该是中央山脉，就这个中央山脉，这个中央山脉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但大家都知道，中央山脉这一边呢是沿海平原，这一边呢是约旦河都很低的。那么然后中间呢就是一座山，那么可以说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历史就在这个山脉里面形成。那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可以说，就是他们很容易保持，因为以色列独居的地方，所以在这种的地理环境下，他不大容易和世界接触的。而且许多时候呢，他在山地里面很容易守着，是非常容易守。但是呢，问题就是说，你很不容易的，你从东边从约旦河谷这边到了沿海边，这就很难。所以，除非呢，你有些天然的通道，有些天然通道。那么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看这个解释整个的这个解释整个的中央山脉的话，你发现有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呢，就是整个山脉最中央的那块山脉。就整个中央最中心地理最中心的山脉，那就是撒马利亚山地。那撒马利亚，我们说为什么山地，因为根本就是山脉的一块嘛。不过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呢和耶路撒冷他们不一样。耶路撒冷呢那个地形是封闭，所以呢旧山围绕耶路撒冷， 神也是这样医疗他的百姓。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为什么神让这个他的任让这个大王大君王的城在耶路撒冷有他的原因的。但是呢，撒玛利亚就不是了，撒玛利亚那一块山地也是完全敞开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里面征战的话，所有在撒玛利亚打的仗，除了后来在围住撒玛利亚城之外，那是例外。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见说在撒玛利亚的战争从来没有抵抗，你根本没有可能的抵抗。那个整个的环境，因为那个整个的山，那个整个的山脉是敞开的，不是封闭，所以你可以用哪个方向，你都可以得到它。这个就是运气，运气说什么影响，什么东西来都能影响它，这个就是撒玛利亚。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第三，我刚才说过，就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区，只有这块地呢，它有一个自然的通道啊，是可以从什么呢？从约旦河谷一直可以到海边的。那么就这么一块地方，如果就是山脉来讲，我们不去谈，我们更我的意思是山里面的通道。不是只说约马平原，那个不算。那个耶稣的前言我们已经说过了，你从那里可以四处发达，不算。但如果你就是中央山脉来说，你如果一面算它地理中心，另一方面，如果你要找一块地方，是可以从东边一直到西边，而且呢，都是山，但是它的山很自然的给你一个通道。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诗篇。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和撒玛利亚谈话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座山呢，一个是北边的以巴路山，南边的基利心山，这两个山呢是成为自然的屏障，在这两个山中间呢，还成为自然的一个通道，而这个通道呢，如果往南边往东边去，可以到约旦河；往西边去，可以到地中海。西西海，这个就是撒玛利亚，西西不西西。所以现在大家才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叫他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神要招呼召他到他所要去世的地方去，神当然要把这块地给他。但圣经告诉我，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乃是他到了世界以后。神他在那里独立座谈，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换句话说，到了世界，到了迦南地最中央，现在他也离开了。原来这就是神所要赐给我那个国家的。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的地理中心，现在在说我要把这块地。所以就是你看神的话多么准确，他不可能带到一个地里，一直带到一个地方，然后随便找一个地方都把这块地给。那你要说这块地在哪里？所以很明显，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出说，亚伯拉罕一旦就是世界，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就是他怎么来的？他是从这个过了约旦河，是从北边那边过来。那么弟兄姊妹，很自然的，神一步一步来领他。那么怎么过来？很明显的，他就是从这个自然的通道那边，从约旦河那边就过来。但不是如此，你记不记得雅各后来知道他在亚兰，他不是个亚兰。那么他回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到了宾威了？然后呢，他遇见了他哥哥，然后他们说，然后就过了约旦河。圣经下面接着就说到了神，所以就是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自然的通道。北边一座山是巴路山，南边的一座山是基利心山，这个可以说是最中央、最重要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座山，我们看看创世纪，好吗？看看创世纪。创世纪第十二章，
你看啊，
甚至你一说饶了，不知道他
往哪里去。
所以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不是，我们看第六节。摇篮经过那地，
十二章。
摇篮经过那地，到了世界地方，世界就是虚假无尽，那就是两座山的中间，也就是这个迦南的中心。然后下面怎么说呢？摩利世界地方，摩利向主呢？这个向主有两个翻译，一个翻译呢是向主，一个就是摩利平，摩利的平原，两个都可以。你如果读新译本，这个就是摩利平原。那么别的译本呢，就把它翻作摩利向主。所以亚伯兰呢是到了世界，而且到了什么？到了摩利向处呢，或者说摩利地呢都可以。那么那时迦南人住在哪？耶和华向亚伯兰写信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在那里对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主人说：“所以就是你看这个一路上神引导他。”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你只知道起点，你不知道你去的终点。所以每一步你都需要仰望神的引领。所以圣灵走信心的道路，就是每一步你都需要仰望神的引领。那么最后弟兄姊妹，他终于到了家，他岂不知道这是神要给他的？你如果希伯来说，很明显神呼召他要往他只是他要叫他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但是希伯来说的特别告诉我们，亚伯兰出去还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这就是信心的样子。所以一慢慢慢慢的，他到了世界，到了魔力的地方，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那个曾经向亚伯兰显现荣耀的显现荣耀的神向亚伯兰显现，那位人就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又把同在给了亚伯兰。那么现在这个时候，神就对亚伯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你看是不是最不科学？你可以看见说，在整个迦南的中心，而且就在两个山的中间，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呢，主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现在经过亚伯兰中心，他到了这个受引导，他岂都不知道往哪里去？结果他不知不觉的就到了整个迦南地中心。啊，这一点我们是非常非常多。我怕很多时候我们说迦南的乃预表基督的丰富，那么到底迦南怎么回事？我们对于当中两六没有感觉，我们没有认识，但这里就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一到那里，神说就是这一块地，这就是我和是你去的，你当初不知道，现在你知道，很清楚。现在亚伯兰他有了一点的启示，他对这个地呢有了一点的认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就读了一座山。那么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就是说，等到亚伯兰献以撒的时候，亚伯兰献以撒呢，是叫他要把以撒献上去。但是神告诉你说，神说你要往摩利亚地去。好了，那么因为这些撒玛利亚只有摩西五经，他没有后面的圣经，后面我不知道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仔细去读这个。列历代之上的话，你就知道，当大卫建造圣殿的时候，圣经特别讲说是摩利亚山上，同时是阿拉巴的合场，那么就是大卫山上大卫显现的地方。所以这样一会说，你就知道这个圣殿一定盖在什么山上。但是那个都是在摩西五经之外。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讲，他整卷的圣经全部的圣经是摩西五经。他相信说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把话都说完了，所以如果神指示他说你要往摩利亚去，那么他们知道要往哪里去？那当然是往什么？是往整个迦南最中心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的道路圣经说他到了世界地方，到摩利向主那里。摩利向主，我们说的黑板是摩利地。那么我们知道，对人文圣经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些读圣经的人，因为 看，抓住这五卷的圣经，所以就下了案。那么，然后他们再算一算，因为根据圣经呢，告诉我们，你知道神向亚伯来显现，从那个地方算起，圣经说走了几千路程，走了三千路程。如果走三千的路程的话，刚刚好是走到地球上，刚好走到这里，这个才对。所以，如果是三千的这个日程，再加上地理，再加上就是魔力地，你两个放在一起，他们说我们并不会错。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亚伯拉罕以撒这个山呢，不是摩西的山，是我们这个山。所以就是，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等一等，你再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就清楚了。特别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摩亚平原？那么神呢，就重申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旧西乃山约。那么神就讲到咒诅，神也讲到祝福。那么讲到咒诅和祝福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神怎么说呢？如果你遵循这个律法，你就得祝福；你如果没有遵循这个律法，那么意思呢是祝福，咒诅就要得到。所以我们好好看生命记一段圣经。生命记一段圣经，十一章，生命记十一章，我们看这个，等到神讲了律法以后，你看啊，神前面都讲了律法，我等不及去看，因为前面都是那个摩西所给的律法，然后呢，十一章二十六节。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成立在你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即使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然后下面看你怎么说。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沉迷在基利心上，将咒诅的话沉迷在以巴路山上。我们不是说说过两座山吗？以巴路山在北边，然后基利山在南边。如果你对着以巴路山看的话，一片的黄，所以在那里宣布咒诅。那现在你对着基利心山的一片的翠绿，所以你宣布祝福。所以二三节，这二三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阿拉伯迦南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这个摩利橡树就是亚伯兰刚刚到的时候，我们说他到的世界就是在摩利橡树，就是摩利地嘛。所以就是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从这句话，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你看，这明明是基利心山嘛，很明显的嘛。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吗？这又提到这个摩利树山。那么，而且呢，根据他们的解释，这里的解释说，我们看啊，这里解释讲，你这个二十九节，你就要在中文的话，沉迷在基利心山上。那么，这个是你们要在中国的话，沉迷在基利心山上，这是以色列做的。但是呢，根据撒玛利亚的解释，他们认为他们所明白的原文是说神祝福这座山。那如果神祝福这座山的话，毫无疑问的圣殿就在那里了。因为怎么呢？为什么神祝福呢？因为亚伯拉罕事实上在这座山把以色列把他的儿子献上。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各个角度来看，他们肯定。那么这座山应该就是敬拜，所以撒玛利亚会人说，我们祖宗敬拜的人在这个山上，你们倒坐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明白了整个这个迦南地的，你明白了这个撒玛利亚在迦南地所占有的那个小，所占有的地位，他所占的位置，那我想我们就很清楚。现在你就能明白
这这些话，然后三七节说，你们要过约旦河去取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业地，在那里居住。你们要遵守，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向你们面前所成立的一切律例与典章。那么现在呢，这些读圣经的所谓读圣经的人，再读了十二章，他就完全信了。在他们来看，是不是很明显？一看第五节、十二章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出何族依他们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那么前面明明说第一章被祝福嘛，但是很明显的是神使力不选依他们的居所，所以呢，他们就根据第一章跟十二章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敬拜应该的。所以因此现在你就知道，从此以后那些在北国选择敬拜内外一个敬拜中心的人，他们来敬拜圣殿的，他们会告诉你说，我们这样做那是因为根据神的话，神的话那么清楚说的，但不是你自己选择，不光是你等一等，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呢，就是说不光是啊，这个亚伯拉罕呢，第一次到迦南是到了迦南地面前，等到雅各回来的时候，他也是回到哪里？也是回到了时间。我们看看一段圣经怎么记载的，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应该是，对，是三十三章，然后十八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中支搭帐篷。就有100块银子向世界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并起名叫一粒一箩一粒一箩以色列。那么我们知道，这回雅各呢到了世界同样的地方，那么支搭帐篷，而且呢就像世界的父亲呢与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那块地，而且也筑了一座坛。那么你到了约瑟明白，后来约瑟呢把爱抚送到迦南地，葬在什么地方呢？就葬在这里，就葬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块地。因为这块地是谁买的？是雅各买的。那么当然，你如果读到自己版的这个，他没有说雅各，他说是雅各买的。那现在这就是圣经中一个明显。事实上呢，你仔细读呢，明明是雅各买的，怎么算是雅各买的？亚伯拉罕买的，亚伯拉罕是买了一块地，但是圣经明明讲的亚伯拉罕，在旧约明明讲的亚伯拉罕买一块地，不是在世界的，是在哪个西伯伦的，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的，这个牛头不对马嘴。是的，现在世界是你可以说迦南地最中央的最中心的地方，但是你记不记得等到亚伯拉罕要埋葬撒拉的时候，他呢就在希伯伦买了一块地要葬他的妻子，是这一块地根本不是这一块地啊。所以有的人解这个难题就把两个扯在一起，就完全很糊涂了。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事实上你实际法律是讲这么一块地，因为他说我们的祖宗回来后来就葬在这个世界，那么如果葬在世界的话，不可能是亚伯拉罕，不可能是约雅各，不可能是其他，就约瑟。所以但是问题是，怎么会是亚伯拉罕买的呢？就现在我们明白就说亚伯拉罕替他的妻子买一块地，在那里埋葬他的妻子。从他的工作从他的作风来看，你知道当初呢，他不是神家的显现说这是我所赐予的一块地，他不就是用钱买的，就是根据私利法，他的确是买了这个足，他不是足一座坛那块地，他就买下了，我这里有一座坛，那么这个是大账。所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从自信版的见证我们就晓得，当亚伯拉罕第一次到迦南地，他是用钱买了一块地，就是后来雅各所买的那块地，也就是谁的约瑟所埋葬的那块地。
所以现在我想是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老早是主不买的，过了一两三代以后，那么因为新的主人不然愿意，所以他们重新再立契约，那么雅各呢再给他一些钱呢，的确就把原来的那个地方就敲定了，所以后来就变成谁的契约，就变成约瑟。那现在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叙加这座城呢，其实就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那块地。那么圣经明明说呢，在世界的往里走，很清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那个就在世界里头，那么我们晓得就是那么一块地，所以我们晓得就是雅各回来，后来我们的以色列人把约瑟的骸骨送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反向，他不适合他父亲或者祖父一同葬在这个希伯伦，他事实上是葬在西甸。那么这个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发生在撒玛利亚。但是不仅如此，我们如果再读这个创的生命记第二十七章，我们看看生命记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的第十一节，生命记二十一章第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得、亚瑟、希伯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户山上宣布咒诅。”我讲很清楚这两个人。然后下面的第一位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建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去受咒诅。”百姓都答应说他们。然后呢，我们读的最后第二十六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就受咒诅。”百姓都要说他们。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知道生命记呢，就是神法对于第一代犹太人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对年轻一代再说一遍。然后呢，等到神借着摩西把律法通通告诉以色列人以后，那么现在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遵守律法的话，你们要得罪主。如果你们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话，你们就必要受咒诅。然后百姓怎么说呢？百姓说阿们。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和以色列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呢是两边都签字，一面神这么说，然后下面呢百姓说阿们。所以等到后来，如果以色列人真的违反了神的律法，等到神把这些的咒诅临到他们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完全公义，因为这个两边所签的约。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我们知道现在神特别告诉说，你们如果进到迦南以后，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要为百姓祝福，然后六个支派呢要站在巴路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然后百姓要说阿们。那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进到山，现在你们挑的是自己的朋友，你们一心一意的，就是能一心一意，就有一天能够进到，你进到自己的，因为他们挑的是自己的，一个一个都倒闭的朋友，现在年轻一代又被人兴起来，所以呢，如果你们进到山，终于进到牛奶与蜜之地，那么一片是你能够升到的，一片就是。你们要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 弟兄姊妹，很明显，他们的那样做就完全在家庭里最中心的地方，在世界的地方，那毫无问题。所以，这是他们还没有进去以前，神就把这个话讲清楚了，告诉他们：你们进迦南要做这件事。并不是说，你们等到征战告一个段落以后，你们一定要到迦南地最中心的地方。当初神赐给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这个地要给你们子民后裔为业。所以就是你们要回到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你要在两座山上，你们要宣告祝福，要宣告祝福。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现在神是用旧约把以色列人和神两面都绑住了。你看见？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神不能。所以神不能完全有神现在他们只要遵行了，神可以祝福他。在另一面，如果他们背叛神，如果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很自然就落在那个咒诅下。所以当神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了约，那是在旷野。但是你等到真的到了巴勒斯坦，真的到了迦南地，那么弟兄们，他们要重新更新他们和神的约，再坚定他们跟神之间的约。所以等到他们宣布咒诅的时候，百姓们都把他们，那么从此以后，他们开始到迦南地。所以不要忘记，他们进迦南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做这件事，而这件事在哪里做的？这件事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就是我想我们今天要多注意的事情是，明天我们再注意比较深一点的功课，因为我们今天要把事实把它弄清楚，所以我想以这个机会呢，我想我们多做一点东西，利用能力满足了，但是我们恐怕有些地方不够。那么讲到这个咒诅跟这个祝福的时候，从28章开始呢，神就在那里讲怎样祝福，怎样咒诅。那么这个非常重要，你看过了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你慢慢你回过头，你发现很多东西就是预言的。我想我们开始复习一下，不要花很多时间。28章1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居农夫，在田间也农夫，你身上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居农夫。你的庄子和你的产业全都居农夫。你出也农夫，入也农夫。那这里宣布，你只要遵守神的命令，这个福都是你的。下面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害。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仓房里，你必手里所在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与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然后下面，你若遵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物诫命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活作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按时降临在你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也是借给许多国民，却不是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别侍奉别神，耶和华必使你做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那么这里面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你是富有的，因为你蒙了福，所以你就借给许多国民，却不是向他们借贷。所以圣经根据这句话，你知道为什么主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借贷不可以推迟，借贷不可以推迟，就证明说你是蒙福的，证明说你是祝福的。所以呢，什么时候你要去向别人借贷，那就表示说我们就落在不是祝福的光景里面。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 下来受苦继续追寻，离到你身上，你在前面去受苦，在前面去受苦，你的光子和你的反面才都会受苦，你跟所生的一所产品及有苦阳光都会受苦，你出也受苦，入也受苦，你看这个人心不看不是相对的。不过这里加上一段，加上一段呢是和后面这个因为现在应该是讲的透析了，但是你看讲的受苦的时候呢是加一个，这一段呢和整个以色列的预言和他历史发生关系的。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一切事上是受苦扰乱责罚你要你，直到你被毁灭受苦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缺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雷弹攻击，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上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然后下面才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上去攻击他们，并从七条路逃跑。下面说，你必在天国万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所食，并无人攻打。耶和华必用埃及人擦窗，并痔疮、流涕、血瘀、疥攻击你，使你不得医治。你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轻轻攻击你，必在谷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成功，等等等等。你再不下去，并随这个情形，就是以色列人在这1900年在全世界各地漂流的时候，他们所经过的情形。那然后，比方说，你在耶和华领到你各国领你到的各国中，等不到各国中，应该只有巴比伦才对。后来他们通通漂流了，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比方说47节，因为富有的时候欢欣乐于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仇敌，他必把血额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聚集在一国的你，如今未来攻击你，这就是巴比伦。后来巴比伦，在这个时候还没巴比伦。你看见你这边还没有进来，说是进迦南呢。这里的言语你不懂得，这里的面貌出了不去，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是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所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骨骨血肉和有你心有骨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遍你遍地各城里，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你是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的你的儿女之肉。那这个等等等等，都是后来在历史上通通是应验的。其实我并不是你把这段圣经读过以后，你就晓得在律法之下，如果这是律约，你遵守的话，你就要得这个；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就是许多祸福临到他。那在我们应用以前，我先说明一下，这些只是对以色列说，这不对基督徒说的。这里的福和祸都是字面上。那么我这个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我们从以色列历史，我们应该能够得出进境。那我现在重点的是，我们要把这件事呢和撒玛利亚连在一起。那么这里讲的祝福，讲的咒诅，是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他们变数。那现在我们看他们后来到了迦南地，那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记。你看啊，他们把耶利哥拿下来，后来又把阿里城也拿下来。那么等到呢，这个都拿下来以后，等等啊，我们看这个是啊，那么阿里城拿下来以后呢，第30节，那时约书亚在以法录山上，你看这很稀奇，第八章30节。这个第八章30节呢，是在攻打爱城和耶利哥城以后，是过了迦南地第一个是第一个把这耶利哥城拿下来，然后爱城拿下来。 两个人都拿上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通通聚集在哪里？聚集在撒玛利亚。然后那时呢，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下为耶和华以色列人筑一座城，那么大家记得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换句话说，那个石头一定要天然的，那个石头不是凿出来，你不可以用铁动过铁器的。那么这样的一座，这个用这样的一座来做一个坛，那么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么考古学家一直想把这个坛找出来，到现在没有，他们不过最多就是找到西山，最多讲是比巴路山的，我们的比巴路山比较高一点。是在北边这个，但是无论如何呢，他们将摩西所写的律法就抄在石头上。那么以色列众人呢，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者和长老、官长、祭司、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的面前。你看下面怎么说？一半对着西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受祝福受咒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邦面前没有去不宣读的。所以他们进了迦南以后，约书亚果然照着摩西所吩咐的。那起头的时候，他们在约柜旁边，一半的人是面对着西利心山，一半是对着以巴路山。然后呢，摩西就宣读神的律法。那么当然，后来他们听到的人说的，有的人六个支派就站在一个山，另外一个支派站在另外一座山，然后一边宣告祝福，一边呢宣告这个咒诅，然后呢把心归到他。那么这样就表示说，神和百姓老早在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在旷野已经他们签过字，现在他们重新坚定他们与神所立的约，那么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他们家人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件事情因为当初神赐给他们这块地，就是神把亚伯拉罕领到了撒迦当地的撒玛利亚的时候，然后等于我把这块地整个地震中心化，整个外地属于，那么现在他们进到迦南，所以你看见了，神告诉他们说，你要在那里再次和神重新坚定和神所立的约，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书亚带过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除了征战得着耶利哥城获得200,000所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受了这个约的约束，所以后来整个以色列历史就是根据这个进行，因为他们和神立的约，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被抛来抛去呢？因为他们落在律法的圣城下。许多时候为什么他们蒙祝福呢？因为神纪念和他们的约。许多时候神不能不祝福他，因为他们对神，所以这个就是神怎样的对待以色列。当然，就我们的应用来讲是另外一点，我想我们明天会再提到。但是我现在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历史的事实和地理，我们把它说清楚，然后可能我们就会很清楚。然后你背过约书亚记，那下面就会整个约书亚记，你去看见过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南征北讨，最后呢？有很多地方都拿下，当然有很多地方，他没有多久他就被神接去了。那么到24章，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书亚现在年纪老迈。我们好好看这个约书亚，那就表示过很长时间。看看我们看约书亚24章，在24章以前呢，我想我先看23章。耶和华以色列安静，为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多日， 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七十四岁，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圣面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约，去侍奉别人叩拜他，耶和华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然后呢，下面二十四讲，那这是非常可爱的，非常宝贝的。我们知道说，现到了二十四章，我们找到以色列人，他们不只进了迦南地，而且他们得着那块，而且他们真的感觉。现在你知道说，谁在哪块地，谁在哪块地，谁在哪块地？那么我们知道，马拿西呢是得着了撒玛利亚，所以难怪撒玛利亚说我们的祖先是约瑟，这可能有说马拿西去。是约瑟的祖先。好，那么这个，那么马拿西所在那块地刚刚好，刚刚好是整个迦南地分产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块。那么到二十四章呢，可以说是当约瑟临终的时候，他终于征战了，征战已经过去。现在呢，以色列人呢，他应该能够享受迦南一切的东西。那在这个时候，约二十四章第一节，约书亚故乡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世界，招了以色列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大家再不下来休息。”你读的时候，你心中有很深很深的感觉。如果神写回忆录，下面这一段就是神。你读的时候，你似乎能够听见神心跳。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记得以色列人在哪里聚集呢？以色列人是聚集在世界，他们又回到了他们当初进迦南与神誓约，他们与神就立约的地方。他们向神许愿说：“我们愿意这样顺服。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愿意这些祸患临到我们，这些咒诅临到我们。”他们对神怎么说的？那现在约书亚，他就把以色列人通通变成弟兄。当约书亚说这段话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神对于亚伯拉罕所应许那块的地，在亚伯拉罕身上不过是应许，但现在他们世界。到了撒玛利亚，到了这个迦南地最中心的这个地理中心这一块地方，弟兄们，神的应许终于实现。神所应许给以色列的那块地，果然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已经把产业都分好了嘛。那不仅如此，那个时候呢，只是以色列亚伯拉罕一个人最弱不胜的地方，起初的神呼召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而已，但现在。有许许多多人就聚集在撒玛利亚，就聚集在整个的地理中心。他们当初向神许过愿，现在呢，约书亚就向他们复习温习神这样带领。所以下面你看见神是用第一人称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这一条路过来是怎么经过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好不好？怎么办？那所以我们记得，现在呢已经不是一个人，现在也不光是一个家了，现在呢是个国。现在以色列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弟兄姊妹，经过了南征北讨，迦南约书亚可以就是许多迦南人，所以心中撤不掉的东西。那么现在已经约书亚终于快走完这条路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不是约书亚在那里。神在哪？哦，弟兄姊妹，我在说，今天许多人都写回忆，但是如果神在那里，弟兄姊妹，你几乎能听见他，你能听到他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好不好？我很快的把它念一下，就是第三节， 或者是这是从第二节开始，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古时如此说，下面就是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在拿撒勒附近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耶和华。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领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子孙众多，他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他，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民上埃及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所行的降灾于埃及，然后把他们领出来。我领你们一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军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就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从亚摩利人所住的地，他们与你们争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地为业。我也在他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亚王西伯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以南来咒诅他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告诫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眼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面前领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你们的地图非你们所修饰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不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你看见吗？这是神的福气。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圣经读过，事实上呢，这个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圣经，一直到约书亚记，一直从他们到了迦南，你知道说神所应许亚伯拉罕那个比那个梦特别完完全全的实现。那么这段话是什么？下面第十四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曾经是以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神主要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不要侍奉。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神呢？至于我。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16把人回答说：我们断不放弃，断不离，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以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这大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祖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看约书亚讲的反话，他说你们不能侍奉他。百姓说我不侍奉他，但是约书亚提醒他们说他是圣洁的，是祭邪的神，并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21百姓回答说，约书亚说不能，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吗？”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转向耶和华以色列神。”然后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就立以色列，这又是一个见证。又更新与神中约，在世界为他们立定如意殿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那并不，我们不知道这个圣橡树是不是一种模拟像，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在橡树下耶和华圣所旁边， 约书亚被百姓所看啊，这是否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神，这是否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件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论的儿子约书亚正100岁就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约书亚并不以前，他和以色列让以色列和神立约，在上帝面前，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的圣所旁边。那弟兄姊妹，难怪这些撒玛利亚人，如果他们不明白圣经，他们不明白正确的解释的话，他们会看这不是摩利，这不是摩利像素吗？那么摩利像素不是圣所吗？如果圣所的话，那就证明说神的山应该是在地心处。但是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说，因为圣经不只是你愿意，你不能转下去，你不能你喜欢什么你就读几卷圣经，圣经。不只是39卷，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更是六卷。从全本圣经的启示来看，撒玛利亚人错了，他们把摩利亚当作摩利是两个不同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神的旨意乃是在西南，因为神说：“我拣选了西南。”这真是神说，神所拣选的地方不是基利心山。神所拣选的乃是摩利亚山，弟兄姊妹，那就是以撒亚伯拉罕建立的地方。那个地方，简单的来说，整个耶路撒冷乃是神所拣选。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人今天可以用自己的头脑，可以根据神的话，他可以完成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理论，头和尾好像都对不起来。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完全错了。不过弟兄姊妹，今天我所给弟兄姊妹看的是事实，我们明天要看这个背后属天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你就能看见那个没有褪色的爱，就给我们看见谁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轻移，我向着你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永远的爱。每次我们想到撒玛利亚，有一次公元前723年，果然神好像离弃他，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神年轻的时候娶了这个妻子，但是后来神果然离弃他，叫他们伤心，果然他们被抛到全世界。你看见经过许多的痛苦，许多会变成小孩，中国人说他们是鹰钩鼻子寸钩心，然后呢希特勒想屠杀他，想消灭他，想到处被掩盖。原因就是有撒玛利亚的石头做证据，他们说定他是不假，定他是不假，愿由这人去立刻我们和我们自己的事情。撒玛利亚有一块石头，是他们当初许愿和神立约的那一块石头。当然，考古现在找不到这块石头，但圣经里告诉我们有那块石头。从以色列历史，我们会回过头来看，弟兄姊妹，我们何尝许多时候不像撒玛利亚一样？我们以为我们走的路是对的，我们觉得只有我们是别走的事。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会吓一跳，我们被惊讶。从神整个的启示来看，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许多时候，今天我们的光景，弟兄姊妹，就证明说我们亏欠。不过当然，主不是根据字面的确切的话来对待自己，但是要我们的原则。我想我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我又多借了7分钟，所以我们明天要继续。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可能的话，你们把今天我们所读过的再读一遍，然后我们好好默想一下，你再好好看一看这个撒玛利亚所发生过的故事，你会看见说那个爱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神不放弃，神一再一再的摩西，一再一再的约书亚，到了撒玛利亚，到了迦南地，终极人就当初神应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撒玛利亚，弟他们终于进了迦南，现在他们梦终于实现了，然后就是一本书。所以但愿你就这些话能给我们警惕，能给我们警告，也能给我们劝勉。我明天还有这个晚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希望明天能够来，因为这个今天呢，如果明天没有来，今天就是没有接触，没有机会，因为今天只是把事实摆在弟兄姊妹面前，那个启示呢，就是圣灵的启示，是在这个整本的话语里面。那今天我们来看神给赐给这个。我们从他们身上怎么怎么讲？那么今天是不是能用在我们身上？当然能用在我们身上。神不是和以色列立的平安约，神也和我们立的平安。我们常常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是平安。但是这个并不是指说神不管教我们，这并不是指说神不圣徒，神在我们成熟。弟兄姊妹，你这里。我们所要经过的是好像以色列在圣经里面不行，但是那个圣经的意思我们明天会能说清楚，然后呢我们就再深一点的来看这一块的迦南地，就是最中心的那一块迦南地到底圣经借着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同样的讯息是基督成了我们是同心的。亲爱的，我感谢你把这些话说出来。虽然这些话对我们来有些陌生，我读旧约的时候有些圣经是不熟的，但是谢谢你今天晚上提醒。虽然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讲完，你愿意的话，你明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把每位弟兄姊妹都带回来，让我们一同来温习一下，让我们再次感觉，再一次听见你对我们说，你是永远的安拉，天地不能废去。一定是永远不能废弃，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一向都无法永远不能废弃。为了你不褪色的爱，我向你献上感谢，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是你提醒我们，所以你召集我们，我不能无法尽那爱的规矩，靠你。